其实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，倾听自己的声音，培养自己的爱好，让我们 TFM 一起看书吧。
你好，我是小燕 ，TFM 一起看书吧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手机一离手，然后你就会感到焦虑，或者是没有事情做的时候，你就想要顺手拈来把手机放在手上，然后继续耗时间呢？很多人说，现在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啊，跟过去的世代完全不同呢。现在都是手机在手啊，那种年轻人是没有手机的。因为世代的不同啊，现在的人啊，面对压力的适应力也比较低。如果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想说啊，我就是看视频好了，看手机好了，在人际互动上呢会显得不自在。很多雇主就会抱怨新世代的年轻人比较难承受批评，容易焦虑，而许多家长呢就感到困惑，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总是对现实世界提不起劲呢，却能在虚拟世界里面沉浸好几个小时。这种改变并不是我们的感觉，而是真实发生在全球各地的趋势。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吗？时间必须倒回2010年，智慧型手机跟社群媒体开始兴盛的那个时候。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《失控的焦虑世代》，如何拯救被手机喂养的世代啊？如何面对手机世代的心理疾病的瘟疫？《失控的焦虑世代》的作者是一名心理学家乔纳森·海德特，他在书里面就提到科技是如何彻底改变人类的童年，导致青少年焦虑、忧郁、社交能力下降的问题。同时他也给出对应的建议，期待家长、学校、政府跟科技公司可以采取更好的方式来帮助孩童成长。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篇报道，小朋友的上网率的时间，对着屏幕的时间非常的长，而且是都在增长的。现在呢，他们就是要想办法来保护这个屏幕的安全，让大家呢在上网的时候是受到保护的。今天我们来看这本《失控的焦虑世代》，我们也一起来探讨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铁粉陪伴着你，
阅读是自我提升价值的最低成本，想要提升自我就从阅读开始。 TFM 一起看书吧。
今天要看的这本书叫做《失控的焦虑世代》，这本书主要的论点是什么呢？作者就整理和分析大量的研究发现，从2010年左右开始，也就是智慧型手机与社群媒体全面渗透年轻族群的时候，青少年的焦虑、忧郁、自残甚至自杀的数据就开始飙升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一场我们正在见证人类童年被重新改造的过程。在手机和社群媒体还没有出现的年代呢，过去的童年充满了实体的探索跟社交，我们会在下课的时候跟朋友聊天打闹，放学之后呢会跑去找邻居的小朋友一起玩，甚至自己探索社区公园里的每个角落。但是请问现在的孩子在做些什么呢？我的孩子常常跟我说我很无聊，如果没有手机的话他不知道要干嘛。我就一直提醒他说，不要把你的精神寄托都放在手机上，人类还有很多的新鲜事物值得我们去探索的。现在很多人放学后呢，不是跟朋友见面，而是透过 IG 之类的社交软体来保持联系。你会发现，公园啊、游乐场的奔跑啊、摔倒的哭声啊，取而代之的是在沙发上滑抖音、刷社群媒体的时代，甚至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跟朋友吵架的时候呢，这些 APP 啊都很好用的，你看了你可以已读不回，或者是直接封锁对方。这些改变的影响正在一点一滴的侵蚀孩子的心理健康，而且不只是孩子沉浸在虚拟世界的问题而已，家长的教导孩子的方法也出现了问题。随着这个社群媒体的出现，各种新闻消息24小时全年无休的轰炸着我们全世界的家长，全世界的事故意外呢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，让人世界充满风险跟威胁。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对孩子的保护，更加的是操心，就是说，外面很危险，外面很多坏人，所以呢导致父母对孩子的信任感就降低，会花更多的心力去保护孩子，限制 他们的活动。那人类的童年其实应该要做些什么呢？
一起分享，一起交流，一起成长，铁粉一起看书吧。
你好，我是小燕。失控的焦虑世代，手机在手的世代，大家造成了一些心理疾病，可能都不懂，都说这是世代的改变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作者就认为呢，人类的童年应该要这样做，才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啊。第一呢，就是自由自在的玩耍。自由自在的玩耍对于发展社交技能跟身体技能同样重要。在玩耍的时候呢，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建立连接，一起行动。他们偶尔会输掉游戏，会摔倒，会遭遇挫折，但他们也学会如何重新站起来，如何克服挑战。第二呢，就是调整节奏，与他人同步活动。在跟别人一起玩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很乐于去调整自己的节奏，跟他人同步，像是一起玩游戏、唱歌、跳舞，学会将人际关系跟群体凝聚在一起，培养出更完整的社交技能。第三呢，就是进行社会学习。作者说，人类孩童在学习过程中有两个主要机制，第一个就是从众偏见，鼓励他们模仿最常见的哪些行为。第二呢，就是声望偏见，鼓励他们模仿最有成就跟声望的人。这三个因素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类，但是随着手机跟社群媒体的出现，这三件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们都说继承嘛，精神上的传承，所以那么多代的传承下来，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了，经过这个数据的研究，所以这些行为是必须保持下去的。现在的小孩子啊，生活几乎都离不开手机跟社群媒体，所以作者认为呢，从玩耍为主的童年变成以手机为主的童年，这种童年大重塑已经是一场灾难性的挫败。所以家长们，所以孩子们，我们大家都要自重